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报。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增我减少。来代替每次的道理都是真理，因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，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你用那爱吸引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保守看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的心愿意被主你完全的得着，让我们的心也单单仰望你，我们的心全然向你，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，一切的焦虑，一切的忧愁。主啊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，你夺我心，圣灵浇灌我心，让我心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，你把你的祝福归给你的儿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。一周多的雨雪连绵，让人心情很不好啊。今天早晨呢，就看到了阳光明媚，就是心情就很不一样了。所以到这儿一早晨，带师哥的张金姐妹说：“哇，今天早上怎么这么亮啊？觉得好像时间都不一样了。”真的是感谢赞美神哈、啊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：你要保守你心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箴言书当中的一段经文。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书4:23。往下走一下，大家一起来读啊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再读一遍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是箴言书。箴言还有诗篇呢，可能是弟兄姊妹们比较喜欢读的，而且每天啊都要读，也都在读的。那圣经每一个部分呢，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8:18，他是这样说：说我们有祭司讲律法，智慧人设谋略，先知说预言，都不能断绝。这还在旧约当中是这样讲哈、啊。那在旧约圣经当中呢，把箴言书与约伯记、诗篇、传道书还有雅歌，把它分类为诗歌智慧书。我知道人们都很喜欢这些个箴言，其实在我们还没有接触圣经的时候呢，那中国人常常也用了自己的一些个箴言。我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见不了什么书，王大明当中书毁的差不多了，哎，翻到一本书叫《新增广》，那时候很小，哎，都是那些个，讲人生格言那些书啊，那我就背了很多，其实对我的一生呢也是很有教义啊。有一个先哲叫培根的人，你们知道培根很有名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说，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、睿智和精神，尤其箴言可见一斑。你这个民族很聪明，他也能说出智慧的话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以色列人中这个智慧的言论，实际可以追溯到很早。那到所罗门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他注入了自己的天分与神所赐给他的聪明才智，就激起了无可度量的智慧火花。我们可以把智慧啊 看作是贯穿旧约圣经结构的一条线，还有很多条线，这是其中的一条线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一切的，当然他是最有智慧的，他也是从始到终永不改变的，他所定义的呢总可以表现出他的睿智来。在历史、律法和预言还有启示文学的一切的主题当中啊，全都可以彰显出神智慧这把钥匙。圣经当中的箴言可以说离现在比较久远了，那就是说它是越过了远山重洋的空间，经历了千秋万世的时间，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。箴言书它的作者其实不仅是一人，箴言书一共有多少篇呢？31篇，所以说再大的月也就是31天，那你每天读一篇都够的啊。所以每天我是一定要读10篇，要读箴言的，它会给你力量。除了所罗门之外呢，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人写箴言了，但是传统上呢把作者就归于所罗门。这个是基于旧约的列王记上4:29-34当中有一段记载，我摘录几句话。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，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还特别提到，说特别提到他做箴言3000句，他没有全部摘录到箴言书里边，没有全部收进去。诗歌1005首，啊，写很多。很多做王的人特别愿意写一个诗歌哈，像中国的王像乾隆他们也都写了这个成千上万，但最后呢都没有收集到这个那个有名的诗里边。有的人呢就写了几句，可是呢写的哎非常出色，叫绝句。箴言的总标题所以就列位是，你看箴言一开始打开箴言，他就告诉我们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就是界定他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也是大卫的儿子。这里让我们想到所罗门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箴言呢？圣经当中记载，神问所罗门要什么的时候，他要什么？金银财宝吗？权力地位吗？要什么？他就要什么？智慧。智慧这个词，这个在希伯来文当中叫 Hokma 啊 ，Hokma 用的很多，在希腊文当中呢叫 Sophia， 所以很有很多人女孩的名字叫 Sophia， 啊。而圣经虽然这里呢通过所罗门他所写出这个箴言放在这里，看着好像是他所写的，但是呢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新约当中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哈，又是一个3:16，这里告诉我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一切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3:16-17啊，就对圣经这些话给我们一个鉴定。我们特别应该清楚哈，觉得所罗门已经这么聪明了，那有没有比他还聪明的？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更聪明的，那就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他选择用智慧的方式和规则来教训人。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神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的智慧与知识的保障都丰丰富富地藏在它里边。箴言所教导的智慧呢，这里我们注意，它实际上是以神为中心的，特别强调要敬畏耶和华，要敬畏耶和华，又敬又畏啊，大家都熟悉的经文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你就明白这个意义了啊。然而呢它又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近，箴言当中所说的常常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实际，它把一个人事物上的 灵机和稳健的方法都包括在神这个世界当中了。呈现他的呈现是通过特别箴言书，通过一个对话，是智慧与愚昧的对话来呈现出来的。这里让我们获得一个根本，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就蒙祝福。这我简单介绍一下箴言。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呢，是你要保守你心。为什么要保守你心呢？心太重要了，是不是？昨天一个人因为心脏衰竭就又去世了，是谁啊？以色列前总统沙龙，85岁了，最后确定昨天他是心脏衰竭去世了。那之前他是不是很健康呢？他有8年已经昏迷不醒了，我想大脑可能已经都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最后是心脏停止了，衰竭了，这就不行了。所以人特别平常都特别注意保护你们的心脏啊，常常心脏的感觉，心跳的感觉很重要啊。比如说有一种心跳的感觉，看什么事很激动，有什么心跳的感觉。今天呢咱们一起来琢磨这个关于心的问题啊。大家，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箴言书4:23这段经文，这句经文背下来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看啊，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，虽然这么几句话啊，你要保守你心，他胜过保守一切。保守什么都没有保守你这个心重要。平常 physical 的来说，要是 heart disease 就马上得心脏病，很吓人。这世界上统计人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心脏的毛病啊。这里他已经告诉了我们原因，就是为什么要保守你心呢？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。中国人很能总结，叫做言为心声啊。你所说的言论呢，都是怎么着，从心里发出的声音。有的人常常这样说，今天你看这样说有道理没有啊？说我这样做呀是有口无心的，你的心呢被狗叼去了。常常说我这个人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那豆腐心它怎么变成刀子嘴了呢？其实前因和后果它绝对是相连的。刚才我们看是箴言4:23。24节我也在这提醒大家，24节接着说的话要提醒大家，就关于到嘴的事儿。他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虽然前面翻译了一个口，后边翻译一个嘴，其实都是 mouth 啊，都是一个事儿啊，都是说的这个。让我们去想心呢，它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心它能控制人，它可以控制人的情绪、意志和行为。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专门来形容心的，说哀莫大于心死。什么意思呢？最悲哀的事儿啊，就你心死了，心死了，这个不是说真正死亡的死啊，就平常这个心哎就没有感觉了，常常我们人心没有感觉了，那就完了。而心它负面的词汇也不少，那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，负面的词汇也不少。我随便简单说几个，比如说心怀叵测。哎，那个叵字很有意思，叵造字是怎么造的？可以的可的反面，你看可以的可是朝那边写的，那个叵呢是反过来。这个字呢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人们老说不可不可不可，不可说多了就不可不可不叵，就是这个叵的意思。叫不用就甭，就是这样。中国字很有意思啊，所以他用那个字说叫做居心叵测，或者我用心开头，我叫心怀叵测，人就变得呢心高气傲，然后就心狠手辣。那这样的人呢往往是心胸狭窄，看什么事是心灰意冷，心慌意乱，心猿意马，心惊肉跳。你看这心涉及到这么多事儿，都与心有关。那我们 我们的神让我们心意更新，但是你心意更新就不一样了，你可以变得心甘情愿、心清口洁、心胸开阔，还可以心旷神怡，就变得心平气和，你就心领神会，之后就心满意足。你看这心，它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我常跟大家说呀，说人呢，种的是什么因，你结的就是什么果。那时候那个太太她的姥姥很有智慧，她就常常看一些事变得不对了。有的人常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多事啊，他怎么这个脾气这么大呀，就说你看看像他爸像他妈呀。他说南山种高粱，北山种谷子，老人家没什么文化，你说南山是长高粱还是长谷子，一开始说老太太给我出什么题儿 啊其实他就是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所以中国也说的话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那我们，你种的是思想，就收行为；种行为呢，你就收一个习惯；种的习惯呢，你就收一个品格；种的这个品格，你就收一个命运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心这个字啊，它最普遍的意义呢是代表心思。心思，那你看箴言书三章三节啊，刻在心板上，心思，它也代表情感、意志，甚至它可以代表你里面的整个人。所以有的时候它叫做人心隔肚皮啊，不知道他想什么啊。心思常常就指我们的思想，也可以称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你看心怀意念，我说了四个字都带心，是不是啊？中国这个字有的是心放底下，有的心放旁边，我们叫竖心。心怀意念，它是我们，就说这个心呢，它是我们最宝贵的产业，也可以说它是我们最大的桎梏，就可以束缚你的。它具有释放，也具有捆绑的作用。它可以捆绑我们，它也可以释放我们潜在的意识能力。在中文里边，你要看字典的话，心这个字组成了太多的汉字了。因为汉字呢，有它一个表意性，你从这个它组合上就能够看出它的一些个意思哈。当然中国字又经过了不少文字改革，改完之后很多香港和台湾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同胞们就不认识了。比如说你们大陆那个爱呀、少心，听懂我意思吗？过去那个爱里边一定要有一个什么，反正一定要有心的，所以有心才有爱。那要是次一点心呢，雅心；次一点心，差一点次品，就念什么了，亚洲的亚，这就是个差一点了吧，下边加个心就变成什么了，就变成恶了。那没心呢，悟心就变成忽略的，忽略了，你轻忽人家，你忽略人家。哎，中国这个字造的还有一种表意性啊，这是其他的文字所没法比拟的啊。那在这个希伯来的文字当中，它有这种表意性。你要保守你心，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保守啊，如同警卫。看重要的部门门口都有这个保卫在那里啊。现在中国的一般小区也都有一个八大门的啊。神造我们，他为我们设立了许多的警卫。常常我们觉得不理解不好的，其实是神造我们是好的。比如说谁都不愿意疼痛，对不对？但是疼痛是神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警卫，你注意了吗？到哪儿一疼了，哎呦，这可有问题了，去治它去了。如果大家想象，人要是不知道疼痛的话，你会一天造的遍体鳞伤，你不会注意那刀割了会怎么样，反正不疼，割口子不疼，但你一疼了你就知道注意了。其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这个皮肤就是一个最好的警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皮肤可以让好的东西留在里面，把坏的东西挡在外面。 皮肤可以保护你的血液、筋骨肉的完好，使它们呢可以完好的保护在你的身体之内。它还可以防止细菌和灰尘进入，所以我们哪块坏了的时候，又是不敢沾土、不敢沾灰、不敢沾水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这皮肤平常你都不觉得呀。它可以吸收有益的，你很多人是接受一些什么矿物质的东西、阳光紫外线的东西，它可以排除废气的，哎，可以通过出汗呢什么就把没用东西排出来了。另外，它可以首先告诉你遭到袭击了，碰到什么东西了，皮肤在外边挡你。哎，神就是这样造我们。我们的心，它太重要了，所以它需要保护。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皮肤所能够保护的，也不仅仅是你的骨骼可能保护的。其实我们照我们的这些肌肉啊、皮肤啊、还骨头啊，把心放到你的骨头里边，甚至给你相当于盖了一个房子放到里边了啊，你就知道心有多么重要。神设计我们呢，没有把谁把心照外边的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可能是一个特殊起搏器在外边连着个大机器，那不是你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得到一个人的心，你就得到了这个人，占据了的思想，你就可以操纵他。但有人不一样说，有人说你占据了男人的胃，就得到了男人的心，那可能是短暂的啊。有的人说，哎呦，我的心被夺走了，不是心真被拿走了，而是你自己心怀意念被夺走了。那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被什么夺走呢？是不是常常被世界夺走？我小时候很小啊，不到十岁，我看那个中国的那格言，就心真广那句里边，他一句话说，哎，有很多，他说比如说叫做浇花，浇花啊，浇花要浇根，浇友要浇心。哎，说的挺有道理的哈，真的说不太懂，就去背了这些东西。那么我们如今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满了邪恶。早在2000多年以前，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在耶利米书17:9就说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？啊，很早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说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所以人心难测啊。那罪呢，可以说它是无孔不入的来袭击我们。有的时候罪来的时候，不是像毒蛇猛兽那样来，好像都是人所能接受的，觉得是对我们好的，用人的眼光看是对我们好的。比如说就连现在经济繁荣，这个社会上呢也会有很大的压力，这也会污染我们的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特别像我们在美东这地方的人呐，现在常常会突出一个字，说哎，你怎么样啊，就说忙，成天背嘴忙忙，一天就是忙得不得了。因为忙呢，有很多解决的办法，不用做饭了，就有很多这个fast food 快餐。所以前一段很多人把这个麦当劳给告上法庭，为什么呢？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净吃麦当劳，结果现在长得不像个样了啊，都吃那些就是不健康的东西，就是忙。这种污染不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就能够洁净的。另外有很多人呢，他追求完美，让我们想到追求完美，你有完美主义也会污染你自己的家庭。想到这个问题了吗？你完美你要求特别高啊，你有一种欲壑难平的这个倾向啊，你自己所要的东西让别人一定达到，一定让你太太做这样的，一定让你老公去做这样，那孩子也达到这个。我知道来到这儿美东的人，你们都是精英啊，就觉得我自己靠奋斗啊，我一步一步的，我怎么怎么跳，怎么怎么起来的。当一看孩子没做到的时候，你心凉了半截，啊，这怎么不像我呢？像谁呢？这问题就都出现了，是吧？其实现在社会对他们的影响很大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过分的去要求你的家人、同事 是你周边的人，你会活得很痛苦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所以中国古人也讲嘛，叫做遥遥者一折，是皎皎者一屋，阳春白雪，和者必寡。你要求太高了，没有人能够跟你合在一起啊，就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使家庭呢就充满了挫折和疲惫，这个家庭失去了和睦，人心向背。人常常，我以前讲只注重啊，哎，说我为你设计那条路啊都是最好的，你就按我那个走。其实没想到在忙碌焦急和渴求当中，你已经造成了一个糟糕的家庭社会生活环境。医生有这样一个认识，他说婴儿出生的时候啊，在生理上具有先天的免疫力，都同意吧？所以一般说小孩出生前六个月不大会得病的，有病的话你可能没弄好啊，你太娇惯他，给他弄太热了，火太大了或怎么着啊。然而让我们注意，婴儿你要知道却没有心灵上的免疫力，婴儿他没有心灵上的免疫力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幼儿他成长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是充斥了恐惧、焦虑、愁苦这样的气氛，这个孩子的心灵就等于受污染了，他一定会得病。精神上的疾病比你看到的这个物质上的疾病更严重。如果在一个家庭里边充满了吵闹、纷争、污言秽语，你的孩子的心就一定失去安全感。常常说，哎呦，那孩子他咋不 happy 呢？他能 happy 吗？他就会失去了喜乐，他倒学会了粗暴、嫉妒、争斗，所以将来他在这个社会上，他就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失败的环境当中，他很难与人相处。环境有时候是自己去构建的，有的人别人跟你在一起就很舒服，你会创造一个很优美的环境。有的人别在一起之后呢，你都得躲着他，你一看他之后啊，他那脸就拉得那么长，那么吓人。老百姓常讲，这脸拉的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。所以这一切呢是我们平常所忽略的。当我们去要求完美的时候，不能够跟大家和谐相处，跟家人和谐相处的时候，你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和谐的环境啊。所以说你既要求有完美，同时呢你又能够怎么样把环境创造的和谐，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完美，否则是不完美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们必须勤勉地保守我们的心呐，这个心也是要不断地保护的呀。保守是让我们保护守卫的意思，我们要学会过滤，好的东西可以接受，坏东西不要接受，过滤。我不知道你们对过滤的印象怎么样，可能是弟兄们注意车看的过滤器什么知道多一点啊。那刚到美国时候用烘干机，那时候中国不烘干，往外晾衣服，用烘干机，衣服洗烘，干烘也不干。后来发现不是什么机器出问题了，它里边后来有个过滤网，上面的灰尘太厚，它水汽出不去。那对于这个空调也是一样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边那个空调啊，在这个季节天冷一直在 work 的时候，你是多长时间换一次你的空调的那个 filter， 那上面那个过滤那个网，空气过滤那个网啊。那个先说去年了，去年牧师有一个车要卖，Toyota Camry 要卖，让我跟他去卖这个车去。车到我开车到他家那一看，那车在树底下放着，树底下放着呢。我一看那车前面的树叶子堆了那么厚啊，前面的玻璃上那么厚。他孩子一开这车的时候，这车一开就 overheat， 就发高烧，不敢开了。我说你把这树叶子抠一抠，把树叶子，哎呦，半天把树叶子抠出去了。后来，完了之后，我打开，我说我看你的过滤器、空气滤清器怎么样？呀，里边充满了灰尘，可能从来没换过。 他不知道这个事儿，光传道了。完了，我给他倒一倒。后来到这之后了，我说你开了啊，你到那儿咱们先别去卖车，咱先开到教会。如果他继续发烧，咱就卖了他；如果不发烧，咱就留着他。我是凭信心的，到这之后了，我到这停下来，他也停了。我说怎么样？他一路都没发烧，这孩子就瞎扯。我说不是孩子瞎扯，这毛病咱们治了。我说现在呢，你这样也不行，这灰他从来没换过，虽然把灰给你暂时磕碎了，我去给你买个新的，咱给他换上。那车一直到现在开得很好的，啊，在他现在还是儿子开的这个车，开得挺好的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过滤的东西很重要，我们生命当中过滤的东西也很重要，但是常常我们自己呢是忽略，觉得想不到这些东西。过滤，我们这个心思需要过滤，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呢？就是把有用的东西留在里边，把坏东西除去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学过一个词啊，叫吐故纳新。年龄大的知道吐故纳新吧？肯定是，哎呀，王叔他们肯定知道。这个事儿我还不懂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段话背下来了。那是大约45、46年前呐，当时一弄就发表什么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。哎，这一天又接了一段毛主席最新发表的指示，我说这不像是什么政治问题，在说什么呢？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说一个人有动脉、有静脉，还要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，通过肺部进行呼吸，吸收新鲜氧气，呼出二氧化碳，这就叫吐故纳新。这是突然我想到这个，这差不多50年前了，我那时候在我脑袋里的哈。他说背圣经多好。完了之后呢，他这个是指什么呢？要清理共产党的这些个老干部，要叫做清理阶级队伍啊。但是实际上我把这个用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用在我们对我们心的保守看法。你想，你吐出不好的坏的东西，吸收新的，那是多么重要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明白我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啊。那如果你清除的东西，该清除的东西你不清除啊，不该清除的东西你都在里边，完了不该吸收你吸收。我们常常身体上有一个毛病啊，叫做内分泌失调，啊，它内分泌失调这毛病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在心脏当中出现这个问题呢，那就非常的大了。所以希望我们要学会如何的清理和接受。要不断地进行调整，清除坏的，能够请进来好的。那我也在这提醒一点，有的人说那好吧，我心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我就随时发怨言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污染就是这样干成的。所以还有一个标语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，就是不要随地倒垃圾。听明白这话意思了吗？有的人呐，是精神上的污染，那个话呀，随便就说，啊，随便就发愤怒，发议论，所以这就出现了很多叫论断，甚至呢是妄加评论，问题就都出现了。当我们内心有痛苦、有罪恶、有不能打开的结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应该打开我们的心与神交通。另外呢，你要与适当的人交通。我说这个适当的人，就是说他能够给你帮助的，能够给你咨询指导的。否则你找了不合适的人去说的时候，会变本加厉。比如说有人说这家里边啊，这真没意思，一天我这跟我这老公他就真没意思，这么有地的。你找一个明白人说，他会告诉你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我们要学会接纳。哎，他是一个建造的。如果你找着一个人，他正好刚离婚，那离得好啊，干嘛跟他在一起造这个罪啊？这个世界上两条腿的蛤蟆没有，两条腿的人哪儿还没有啊？你完了，你马上就中了这个圈套了。我们有很多人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干扰。现在网络也发达，看书不用买了，上网上一看，哎，他一看 晚上这个怀疑她老公怎么样，那个怀疑她太太怎么样，回来她就戴个有色眼镜。其实你要经过过滤，你要用你自己思想。我从来我都主张看书，你要看进去，同时呢你要能够从里边出来啊。那除非圣经它是千真万确，其他别的没有，没有千真万确的，常常会左右你的思想，会有问题的啊。所以呢，让我们学会呀、内在的医治，学会如何去处理你里边内部的垃圾。但是特别我强调，不要闭关自守啊啊！当你闭关自守也不进不出的时候，那完蛋了啊。那有的叫做自闭症，有的叫长庚主，那就完蛋了。如果有好东西在外边呢，我们就打开心门，让好东西进来。耶稣给我们非常明确的一个关于接待的教导，在启示录第3:20很著名，所以很多基督徒传福音也愿意用这段，说看哪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多好啊，这个很多基督徒开的这个饭店呢也很蒙祝福。我在加州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王妈妈的二女儿来了，从洛杉矶来的哈。洛杉矶那地方有一个店，快餐店特别卖的火，叫 In and Out， 是不是啊？哎呦 ，In and Out 就跟麦当劳似的。麦当劳别的地方呢是那叫门可罗雀，它叫什么呢？对，就是闹这个字哈，叫门庭若市。它呢当时呢那个它里边还没多大地方，外边的车排很远很远，就等着吃它那个东西。做的质量好，基督徒做的，完了拿他装薯条的口袋上面一看，他就告诉你启示录是吧？3:20下边印着经文的，啊，因为神很祝福啊。约翰福音1:12说，凡接待他的，是指接待耶稣基督了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这里我要引申一下了，不管是你嘴里吃的东西好坏，不管你平常听的话语好坏，其实这世界上耶稣就等着，那是最好的礼物，对你最有营养的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呢？还没有信主的我给你提出挑战，你为什么不知道接受他呢？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愚昧吗？有许多人因为受伤，因为恐惧，不能爱了，也不接受爱了，这样人不少这个世界上。我总结了一下，他这样的结果呢有一个双关语，最后他就变成了谁都看不上。明白这句话意思吗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谁都看不上，谁他都看不上，另外谁都看不上他。因为他们的心门对别人紧闭不开，所以他们内心空虚，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有的时候都看自己是怎么一回事。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心有两个作用，我写到上面去了，一个是接受恩典，第二个可以让爱自由地流进流出。有的人呢光让爱流进没有爱流出，不通，此路也是不通的。一个健康的心需要有鲜活的血液流进流出，我们的爱心也是需要不断的操练运动锻炼的。人们知道说，哎，你一天干什么呢？我这一天跑步跑几个迈，我是干什么的？锻炼我心脏。你说爱心也需要锻炼的，需要常常调动使用，否则你的爱，你的爱心会萎缩，它会松弛无力。我们需要保持强健的爱心功能，那么你就要经常使用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需要我们注意，隐藏我们的爱或者是排斥别人的爱，都足以变成心肌梗塞、心脏衰竭。我这话提醒你们，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去思考啊。那主的爱就在这里，你能否接受呢？有些人不知道为自己抗拒爱负责任，有许多爱环绕他们，可是呢他却不知道回应，可以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。 有的人慕道慕了一辈子道，我是老慕道友了，一说到那好像圣经我都熟啊。常常我们组里也有这样的人，每次一对太太说话就说，哎，神告诉你了，你要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，他用圣经话来说，但自己呢不信神，不信神。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你自己呢对这个爱不接受的时候，你就仍然是寂寞孤独的啊，只能是叫做寂寞开无主啊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只有香如故啊，自己在那块孤芳自赏吧。我们必须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心，唯有我们要承担起责任，知道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弱点，我们生命才有活力，才有价值。很重要的一点，必须依靠神。早在先知书以西结书36章他第26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肉体中除去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这个改变是神要做的，但是你要接受神。神正在寻找那些愿意向他敞开心的人，他要进来挪去积蓄在你心房里的所有垃圾，要注入圣灵的新生命。他要我们用洁净的生命，用饶恕人的口，饶恕人的心，来善对别人，来赞美神。他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和谐的生命、和谐的家庭、和谐的教会当中。正如西海雅书3章9节所说的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地侍奉我。那么如何保守你的心呢？心到底怎么 maintain 呢？怎么保守啊？承认我们心有罪、有恶、有不洁净的东西。约翰一书1章8节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我们是有过犯的。我们时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，首先要办的就像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办的一样，干什么呢？推脱责任，竭力的自圆其说，寻找借口，根本就不承认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心中的污秽。你看人，我随便举几个例子，这个借口哈，把人的贪婪说成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，把邪情称为人类情感的正常反应，把高傲叫做自信，自大叫做自尊，悖逆叫做有独到的思想，把搬弄是非说成是我事事关心呢，把自私自利说成是精打细算，把脾气暴躁说成是我有独特的个性，经常抱怨那是因为生活对我不公，这是人常干的事儿。所以没办法就要，只有依靠神。神对我们说，我儿要将你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这在箴言书23章26节，我儿要将你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天父不让我们做那些对我们无益的事，他教导我们要洁净我们心中的殿。我们人是圣灵居住的地方，神的爱，只有神的爱可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得自由。为了我们可以健康的生活，神在呼唤我们。神说，孩子，将你的心交托给我吧，把你的重担卸给我吧，把你所有的屈辱、恐惧、忧虑都卸给我吧，在你绝望之际，我赐予你无限的希望。这就是我们的天赋。我们人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做王的也是一样。我看历代记下20章那里，约沙法王他是这样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要学会仰望神， 神做事有他的法则，有他的特点，跟人不一样。神是先呼召人，然后装备人。先呼召，然后装备。他不是照我们的资历来呼召。可以说，神是先呼召，然后装备人，使人胜任他工作。那我看了一下，在韦氏大字典里边，他对资格这个词 qualify 他是这样定义的，他说能够胜任工作。一般到哪儿说，哎，看你是不是 qualify 能够胜任工作。可神不是，先呼召你，然后再装备你，让你胜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教会常常做事，让人做个组长啦，做个什么执事啦，负责点什么的时候，我不胜任呢，就因为你不胜任，神才装备你，让你胜任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勇敢地出来承担了，神就大大地使用他。谁是胜任的呢？这跟这个世界不一样，不是说你已经有了做老板的能力了，你就去做老板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明白神做事一个法则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去思想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活，特别是做基督徒，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你靠你自己任何一个小鬼你都战不过他，所以我们得依靠神。这里我提出这四点让我们去学习操练的。第一点，学习操练赞美的大能。哎呀，人很难发出赞美，赞美神，对你周边有好处人你也赞美他呀。当你能够去表扬别人的时候，你看你自己的环境都不一样了。圣经多次提到属灵征战、祷告和敬拜赞美，有五六百次，有统计说是555次啊，就提到赞美神这个词啊。诗篇上说，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当你赞美的时候，你就忘去了一切的烦恼。人在唱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说，哎呦，你祷告我才得医治。我告诉你，常常有的时候人在歌颂赞美神的时候，那个病就得医治了。我现在觉得我这个腰特别结实。其实在这个教会成立之前呢，那是我们家有祷告会，我们也有祷告的 partner。 那是我腰受过伤，坐不了20分钟，我要是到哪儿停到坐20分钟，我就会五脊六兽的。在飞机上我一般都不是坐票，常常是站票，不断的出去再溜达溜达，活动活动，就那样。就在我们家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，大家就在那唱歌的时候，那是我一个真实的感觉啊。唱歌的时候呢，我们在那唱的时候，在那啊唱，那歌能背了，就在那唱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哈，就拉着我，把我的后背往起拉的力量非常大。我闭着眼睛唱，哎，后来我说那时候有个瑞瑞也在我们当中，现在都已经在国内了。哎，我说是不是这瑞瑞跟我闹啊？是扯我？没有人呢，看到没有人，再到还有这种力量，就是说我在歌颂赞美神的时候，就得到了神医治，所以到现在这个毛病就好了，没事了。坐飞机坐几小时，我可以不动的，都不动的。那听到我到那之后，我一直可以坐着都不动。这神他是怜悯医治我们，有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，你为他用的时候，他给你足够的力量。我们说我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毛病，我没为他祷告过。小时候就有个肚子疼，生了就有这毛病，肚子疼的毛病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就没办法了，特别怕见风，哎，一冷了之后就是风，就钻到我肚子里，肚子疼。后来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，第二年，我家里边要刷带，可那得用冷水，你穿什么衣服都不行啊，我就光往那冷水冲那个带的时候，冲了很久很久，哎，他就过去就肯定不行，就没毛病了。就没有，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毛病。所以神他在用你装备你的时候，他负你一切的责任。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在服事当中啊，我这不行，我那不行，我忙啊，要你忙死你也够，你也忙不过来。可是当你为神做的时候，神给你的东西，给你的能力叫事半功倍。 都会说这个词，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用。你不依靠神，你忙吧，你忙吧，忙忙忙，最后撞一头伤，啊，这真的是我们认识神非常非常重要，就去歌颂、赞美他，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的、赞美神的话常在我口中，这都是诗篇里边啊。我们赞美感谢，不是像中国一句歌唱的时候跟着感觉走，跟着情绪走。你在你最不想祷告、最不想读经、最赞美不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你最需要赞美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你能够赞美歌颂了，你的力量就恢复了。当我们不凭感觉只凭顺服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谓顺服，就是神呢，在我们祷告还没有垂听之前，我们仍然能赞美他，那是一种生命的顺服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。所以我们在艰难黑暗的环境当中赞美神，那是献上荣耀的祭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了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我们常常处在啊，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啊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这是罗马书十八十九节专门提到的。我们无法赞美神，常常就还是找根源，因为我们内心有太多的苦毒抱怨，我通通地称它为你灵性上的垃圾，台湾叫垃圾啊，是同样写法啊。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处理的一个问题，清洁心中长久堆积的垃圾，你才能渴慕神的话语，渴慕神的事工，你才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在十字架下，神在十字架下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垃圾坑，就是让你把你垃圾都丢掉的、弃绝的。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操练学习顺服的品格。其实人呢，看着都挺老实巴交的，顺服非常难。有的人是表面就不顺服，有的人是内心里头不顺服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、梦想和希望。其实神早就满了我们的心所需求的，满足了我们的需要。诗篇二十一篇二到三节说，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了，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。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在诗篇三十七章就说，若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想的赐给你。一百四十五篇说，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当你每天读诗篇的时候，这不是你生命的力量吗？神非常喜欢送礼物给他的儿女，但是神他是有极大智慧的神，他明白非常清楚知道说，赐给我们的礼物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假如我们所求的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膨胀的虚荣心，我想神不会成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学习操练顺服的功课，这是保守你心非常重要的。第三，学习洁净被污染的心思。学习洁净被污染的心思非常重要。我们常常运用自己过去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人，来曲解别人。其实你的方法不一定对，就好像小时候人家告诉我，这咱们就从猴子变的，你就信了。曲解错误的方法还在错，明明是错误了还在错，还在误。有时候很多科学家呀，他也通过多少多少次研究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， 啊，有一个对一些专家的嘲讽，说研究蟹子的听力，螃蟹的听力，那螃蟹听力得弄出声来呀，把螃蟹放旁边，它拼命拍手，一拍手这螃蟹跑了，把它抓回来了，继续拍手，啪啪拍，螃蟹又跑了，啊，他说知道了，这次把螃蟹拿来之后，把螃蟹的腿全部砍断了。再一拍手，螃蟹不跑了，得出结论，螃蟹的听力在腿上。我这是说个笑话，人常常就是有时候是在一些个曲解当中，可是却成了你的世界观，成了你为人处事的一个方法。你小时候原生家庭对你的教育，父母之间那种关系非常深的影响了你，因为你爸跟你妈说话的时候从来就没好气儿。所以你觉得啊，这就是一个 pattern， 我就应该这样讲话。那个时候人，早期人哪有像你现在说话那么亲切的，那个 love 字藏在嘴上啊，我都说不出口，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那个训练。现在不用说是结婚怎么着，一见面干啥的就是哈尼了，是吧？真假不一定，那哈尼还真不一定长啊。我们自己一定要学会辨识真假对错，如果你人没有一个是非观念的话，你就麻烦了。正因为你有个思维定式可能是错误的，所以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眼中有良目啊，有良目啊，所以说你看别人都有问题啊，看别人都有问题。那个东西，我这个前些年那个眼睛突然出问题了，我有一天我正在上班，我一看，哟，我就顺手抓了几下子，我说我这眼前怎么这么多蜘蛛啊，就是他那个眼睛那个什么玻璃体啊，有时候混浊他会有那个东西出现啊，叫飞蚊症，是不是像跟蜘蛛一样，我就抓了几下没抓着。后来我明白不是那回事，我祷告啊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反倒没有了，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，是吧？也是神的祝福。有一个例子真的是让我们借鉴的，比如一个钢琴在那儿是挺好的一个钢琴，你们都上去弹弹去，咱们现在开始，咱现在就开始钢琴表演啊，不能挑的啊，就是按这个位置就上去弹，会弹钢琴的人可以弹出优美的音乐，对不对？那不会弹的人呢就要乱弹琴，就是一顿噪音。因为琴的问题吗？那是因为你琴师的问题，因为你弹钢琴的人的问题。我说这什么意思？你的老公、你的太太就是你身边的一架钢琴，即使这钢琴有点跑律，你弹的技巧非常高，也可以弹出很美妙的歌来，好没？那你要学习操练呢，否则说你去把钢琴砸了呗，就是吧？这破琴，岂不知道这首从来没弹过琴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思考的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啊，特别要学会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。有的人不控制，说我就这样，我是沾火就犯，我想说就说，那你不是四处碰壁吗？必须积极的检讨我们自己，我哪儿出错了？咱们常常人的想，这你哪儿出错了？是不是？看的是别人，你哪儿出错了？都觉得自己是好的不得了，所以你问题就出现了啊！我们都不是完人，真的是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应当尝试啊。适时转变自己旧的观念、错的观念，适时来调试自己的思想，正确的与人沟通，做到心清口洁，学会清除垃圾，不让你来污染这个家庭，污染你周边的环境。第四点，更亲近神、渴慕神的话语，这是根本。你怎么才能亲近神呢？你不理解神，你不了解神，你不相信神，你没法亲近。你看了神的作为，你说这神真伟大呀，啊，你就知道，你通过学习，你知道神的属性，他是那样的爱，他是那样有恩典。你了解很多，你知道，去敬畏神了，你才能有智慧。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大卫就说了，这已经做王的人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你的法度是我喜悦的，是我的谋士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将你的话 常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你看，你心里如果不是神的话的话，你就全是鬼话，你就麻烦了。保罗特别警告我们要保守你们的心。他相信神要赐给我们一颗健全自制的心智，你的思想决定你的日子是否具有建设性，决定你的心思意念是否是健康的。你的思想可以建立你，也可以拆毁你，可以医治你，也可以伤害你。他不是你的好友，就是你的仇敌。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这个思想束缚着，是好的当然他鼓励你，是坏的他就伤害你。他可以让你心平气和，也能够让你恐惧焦虑。怎么办？只有仰望神，才能活出喜乐活泼丰盛的生命。上周之前那克明哥说今天怎么没有活泼生命了，他渴慕这个，那我们这活泼生命又来了啊！你们，我希望你们一定就定一年的啊，真的是好。如果你没看出好的话，你有点问题，不是说有问题啊。好，我们来进行总结。我想用一些个还是用箴言上的话来说，箴言十六章九节是这样说的啊，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说人心呐，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这多么清楚啊，多感人的话呀。神愿意帮助人活出他所期望的生命，神不会因为我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就来惩罚我们排斥我们，要我们早都被击杀了，他是想方设法来拯救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三方面啊来进行一下总结。第一方面，要信靠耶稣来更新自己，信靠耶稣来更新自己，你就可以改变了。你可以知道悔改、正直、饶恕，你能够圣洁、快乐、爱主，你可以信靠、感恩、复述，阿门。另外，没有圣灵，你成不了什么事情。所以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是大家熟悉的，那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第三点，仰赖天父来祝福，仰赖天父来祝福，使我们认识、感动、和好，可以鉴察、试炼、心照、保守、看顾、教导。这里我提出五个必须，我们必须心意更新，我们必须思念上边的事，我们必须尽心尽意爱神，我们必须与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，我们必须学会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侍奉神。愿大卫的诗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祈祷。他是在诗篇的51篇和139篇，他分别是这样说，大家思考看可不可以成为你心里的一个祷告。说神呐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离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神呐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个回应诗歌。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。你是我生命，
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，使我抬头高昂，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越 在高岗上，耶稣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。虽有暴风雨把我挡，注目我的亮光，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，使我抬头高昂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，耶稣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